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月份获悉6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天津阳江山王美夫妇分别被枉判9年和5年。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江听罪恶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以清零、扫黑除恶为幌子，持续打压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制造冤假错案，并制造谎言欺骗世人。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7月获知，至少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唐山市丰南区法轮功学员刘维利被枉判10年，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被诬陷破坏法律实施，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被村民公认的好人杨建禄被非法判刑8年。7月份获知13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其中80岁以上2人，70至80岁10人，65至70岁1人。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37600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46000元，警察抢劫30000元。迫害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个城市。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省10人、辽宁省9人、黑龙江7人、湖北省7人、江苏省5人、天津市4人、广东省4人。迫害最严重城市依次为唐山市6人、孝感市5人、张家口4人、鸡西市3人、淮安市3人、大连市3人。2021年1月至7月获悉7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7月1号至2021年7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22号，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杨江山和妻子王梅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同时被绑架，家中大量私人物品被抄走，夫妻二人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北辰区国保大队预审科集贤里派出所合谋将杨江山、王梅夫妇构陷到检察院和法院。近日获悉，法院枉判杨江山9年、王梅5年。杨江山，南开大学毕业生，曾经从事基因研究工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杨江山因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被非法劳教，在天津双口劳教所遭受迫害，从此失去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天津双口劳教所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被中共称为不及现代化文明的劳教所里，警察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利用法轮功学员被奴役劳动的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法轮功学员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不听，他们命令4个劳教人员用手摁着法轮功学员的头，强迫他们听，并强迫法轮功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法轮功学员稍有不从，就是打骂、电棒、电击等肉体折磨。在二中队，杨江山同样遭受了种种迫害。近日得知，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杨江山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王梅被非法判刑5年。参与迫害的人员有北辰分局国保大队长刘峰、集贤里派出所片警管玉忠、警长齐进喜、预审科梁斌、北辰区司法局人员林嘉欣、主审法官张磊、检察官张欣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历任山东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张江汀于2001年12月就被列入明慧坊的恶人帮。张江汀担任过主要职务的诸城、潍坊、烟台、青岛都是法轮功学员迫害情况十分严重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张江汀任职期间，至少有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张江汀在任青岛市市委书记期间正值青岛开峰会，青岛警察及610办公室借峰会之名非法监视、监控、骚扰、威胁、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刘书香、生西兰、蔡颖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7人被绑架，29人被非法判刑，30人被非法庭审，143人被骚扰，18人被非法批捕。从2021年7月14号起，法轮功学员整理出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30多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张江汀对其任职期间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严重迫害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也在被送交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乡村集市上传真相；法国巴黎民众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不可接受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31号，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安德扬的集市上传播法轮大法真相，征集停止迫害的签名，得到民众支持。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周六都在集市上讲真相，教人们折纸莲花，告诉人们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7月31号这天，因为几名周边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加入，学员们增加了集体练功，为人们展示忧缓祥和的功法。职业厨师安东尼多雷手里拿着呼吁停止迫害的明信片，他说：真善人是很美好的价值观，共产党不能容忍和他不一样的思想。我很喜欢法轮功学员将迫害告诉人们，应该让人们知道酷刑、虐杀这些罪行，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不人道的。魁北克演出经纪公司 Triskill Communications 总裁苏兹·哈梅尔在签字后说：迫害是不可思议的，毫无道理，让人们知道并谈论这一切非常重要。每一个签名都意味着真相被聆听，而这将让迫害停止。法轮功学员伊曼努埃尔说：我看到了村里人很多的笑容，他们在心里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我们会一直做下去。2021年7月31号和8月1号，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和克莱特广场进行了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民众得知了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纳诺是一名医生，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他在征签表上签字并表示，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迫害是不可接受的，我反对共产党的所为，我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受害者。冈丹是一名摄影师，这是他第一次遇见法轮功。他说：在目前的背景下，据我所了解的中共的所作所为，发生这种迫害的事情，我并不惊奇，这让我感到愤慨。我想是该让人们知道的时候了。由于中共对法国经济的压力，我也不惊奇在法轮功受迫害方面，法国没有发声。他认为，只要是与中共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中共都不能接受。他希望法轮功学员们的行动能唤醒人们对迫害的关注。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4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摘要养老金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日。我是70多岁的女性退休教师，2019年11月，单位突然停发了我的养老金，紧接着由村委会反反复复地催促我去交医保，然后又由单位会计等人送单子来我家叫我签字，内容是已经多发了29万多元，还必须于2020年底前退还，还不清后果自负。他俩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好说歹说，知道您不会还，您也没钱还，但您签个字也不要紧，说明我们来过了。我说，对不起，不能为了你们交差我就认账啊，若签字又不还，那不骗人吗？会计，您是知道我家庭情况的，老伴是农村退伍军人，随我这个插队知青到了城市，又不安排工作，却丢了田地、拆迁费等等。人家都说 他是一头抹一头滑的最最倒霉的人，加上他在练功前是个严重肝腹水病人，练法轮功好了之后却被迫害致残。我家就我一个人拿工资，这养老金本来就是我一辈子的劳动所得。他说，可是现在上边，我打断他的话，讲自己并没有犯法，讲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心实意做好人的真相，他们却推脱有事走了。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它，哪怕它表现得再邪恶。于是我就开始以要养老金为契机去讲真相。第一部分，去人社局讲真相。那天发过正念，我先去了人社局，找到有关窗口，因我内心的基点是让人明白真相而得救，知道与窗口接触时间少，所以不首先提及钱，就悠着点向他介绍。原来我一身病，现在七十几岁一身轻。他有点不相信，什么七十几，看上去也就五十。接着我告诉他，我是因为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真修向善做好人，才变得年轻又健康的。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假如练法轮功会自焚，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仅那么一起呢？那录像中的警察站在一边，等王进东把口号喊完，再盖上灭火毯，肉体已大面积烧焦，头发却还齐刷刷，演戏演得漏洞百出的录像，叫他再拿出来放，他也不敢放了。那完全是为搞迫害造假造得太离谱了呀。我就是因为多种严重疾病缠身，练法轮功练好了的活见证，可是现在连养老金都被停发了。哦，他表情显得非常同情，马上特别热情地具体地告诉我他们领导的姓氏称谓以及所在楼层和办公室号码，还有能找到他们的时间。隔日我顺利找到了主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副主任，一见面他就说，我们正为你这事吃批评呢，要我们把这笔钱追回呢，然后就忙他的事不理我。我没动心向内找，趁他忙事的时间我补发正念，他有空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真相。虽然他能搭理说话了，但话语强硬，做好人反被酷刑迫害了，你可以告他们呀，被冤判了你可以到法院去翻案呀，来这儿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这儿是按文件办事。然后叫人复印一份文件给我，说你去找单位吧。我加强了发正念，清楚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并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了他。接着我找到郑主任，虽然他也说需找你们领导，好在态度比较随和，我讲的真相他都能应声耐心地听，可是别人进来跟他办公务来了，我只能暂时离开。第二部分，去教育局学校讲真相。我到教育局，可教育局在市政府大院里面，必须联系好里面的某人，里面同意进才让进去。我就给门卫及保安讲，自己是为信仰却被停发养老金的，讲修炼法轮功的身心巨变等等。门卫大概明白基本真相后，给我开绿灯， 帮我联系一科长放行了。这办公室两位科长也早就知道我这事，可还是说有政策没办法，真替你可惜。我说，可是还有太多更可惜更可怜的人呢，被谎言蒙骗的要去做陪葬都不知道，善恶报应是天理呀。这时真觉得师父给我打开了言语智慧，从历史的教训联系多方面讲了法轮功真相，叫他们记住九字吉言，他们都答应了。我到学校，副校长是老同事，比较了解真相，每次都热情地倒茶，着急地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可是新任校长吓得赶紧堵我的嘴，千万不能这么说呀，指我讲的真相，这么说还得了，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我说，谢谢您的好意，那也不能因为说真话就不给饭吃吧，这学校好比我的娘家，我要来娘家倾诉衷肠。接着我举生活中的实例来破他无神论的壳，他却用个盲字来下逐客令。我礼貌地向他点头，哦，不好意思，耽误您了，等等再说吧。他却说，你已经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就等于除名了，我们对你没有丝毫的办法，你还是赶快去搞个鸡保吧。社区、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我都去了，目的不是搞鸡保，但我能以此话题开口讲真相救人。结果是，虽然大多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却又替我惋惜，说句不值得之类的话。我想，有时机还得来讲讲透，让他们都能正确地摆放自己的位置，不含糊。第三部分，去公安局找610头目。我又去了公安局找610头目，直接问，为什么把我的养老金停了？我们怎么生活呀？啊，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来问问看。我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又径直问，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上访自由，还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呢，现在有吗？他说，你不知道哎，法轮功与……我说，我是不知道这毫无根据的话，但我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绝对没错。接着我讲了自己做的几例好事，他也连连点头说，你真是做得不错，但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怎么样。我没跟他强辩，继续从法律上跟他讲，他却总是那么似是而非，言不由衷地扯来扯去。我没能救了他，向内找，慈悲心不够，还有不小的怨恨心、争斗心，甚至还有怕再被迫害的怕心等。怎么办？修，修去各种人心，充实自己的佛性，修出足够的慈悲心，再来救他。与同修切磋，有了共识，还是写信讲真相比较能全面讲清楚。于是我写了六页纸的长信，打印了十份，正好全部寄出，然后反复到以上几个部门中去讲。虽然他们还是相互推诿，但态度在极大的改变着。第四部分，在人社局劝三退。那天我找到人社局原先那位副主任，一见面就亲切和蔼地叫我某老师了。可他说，您那事还得找你们单位要点生活补贴。哦，您辛苦了。我随意应了声，就开始跟他讲真相。其实人被谎言蒙骗着去做替罪羊最可怜。哦，这个我知道了，您那信上不都有吗？我看过了。我说， 人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千万别把生命交给无神论，做邪党的陪葬啊。帮您起个化名，把党团队退了吧。记住，鲜花的鲜，美好的美，鲜美，再加上您的姓，就是无限美的意思。我衷心祝愿您真正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也永远像鲜花一样的美。他好开心地笑起来，一个劲地说，好，谢谢。我也为这个生命的得救开心地笑着说出让他全家人保平安的办法。他说，天可能要下大雨，年纪大了要当心，一直送我到电梯门口，按了下楼键，等到我进了电梯才向我挥手告别。在电梯中，我改为电梯往上，再次找到郑主任，他很客气地招呼，请坐。这次我对他讲了许多，并把预先起好的化名告诉他三退，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两天后，我在家发过正念，又来到人社局找到一位局长，自我介绍后问，我寄给您的信收到没有？他说没有。我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所以我和他讲了足有一个半小时，他是单人办公室，他也耐心地跟我聊，不过他几次强调，可我是体制内的人哦，没办法。最后我说，开玩笑，体制内体制内的人，我就可以说雪碧瓶装汽油放到大火上也烧不坏，头发也烧不着，是吗？某局，跟着谎言跑危险哎，别把生命当赌注，退了吧。他连连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忽然扑通往办公桌上一扒，再抬起头来，他的举动让我诧异，怎么了？哦，是真的，他是合不拢嘴似的大笑着说的，也许对我给他预先起好的化名特别满意。对，这可贵的生命真的得救了，谢谢师父。第五部分，破除企图污蔑大法的采访报道，是信访局起的作用。五月份对我追要养老金的问题有了回复，据说经各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已决定，可给我养老金的一半做生活费，但随即由政法委、610、电视台来了好几人到我家采访，我坦然面对说真话。记者第一句话就问，你是怎么被蒙骗走入法轮功的？我说，没人骗我呀，是因为老伴患肝腹水，到处奔波求医大几年，大小城市及名医有七处在此不数，于96年就被医院驳回来了，而后有朋友介绍练了法轮功，一个星期发生了奇迹，特别神奇，在此不详述。半个月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转氨酶、血小板、肝功能等所有往日检查项目全部正常，当时我身体也很糟糕。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我自己修炼法轮功收益的神奇经历，他们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停止采访，到门外讨论一番，然后进门重新坐下问，你是不是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我说，是呀。问，那是不是不知不觉地参与政治了？我说，我们对政治政权都不感兴趣。问，你现在这样的生活，你们组织会不会帮你解决，给你生活费呢？我说，我们没有组织，法轮功的门开的都没有边的，无论是谁，想练就练，不想练就走，没有花名册，也没有固定地点，而且又没收我一分钱，给了我好身体，怎么还要给我钱呢？又问，你们现在搞成这样不后悔吗？我的回答是，无悔， 因为我要祛病健身，做好人，问心无愧。再问，那你生活费也不要了？我说，生活，生活，我这个生命还活在这儿，不吃不傻的，怎么连生活费都不要呢？但我也不能苟且偷生吧。采访的记者不再问了，其他人员有点急了，你一言我一语的，你就没有感恩之心吗？我们这么多人为你忙。我真为他们中毒太深而着急，想跟他们讲真相，他们却匆匆走了。我就抓住这次所谓采访的荒唐无耻的丑事，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走进信访局，想找还未听我讲过真相的局长，保安说不好找，我就把对我的所谓采访讲给他听，顺着采访讲假话就给生活费，讲真话，讲实事求是的亲身经历就不给。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我的嗓门使得大厅中的一个人招呼我过去，哦，是某科长，是上次信访局教育局召见我时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属于听过部分真相的人，他帮我联系上了局长。局长对我说，你的生活费不是解决了吗？我说没有啊，接着把对我采访的过程告诉他。他说，那当然不行呀，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说，照你这样讲还要给你平反咯。我说，因为我们根本就没犯法。给我联系上局长的那位某科长非常同情地教我应该如何如何说的两不误的巧妙方法。我说，不行，人得讲良心，违心的投机取巧的言行最后还是害自己，因为善恶终有报是天理。我把早就从天赐鸿福中背熟的那段话一股脑地倒出来，并举了实例。他连连点头赞叹，这么好呀，太好了，可是你这样等于自己放弃了生活费，也对不起某科呀，就是上次送你上了公交车才离开的教育局的某科长，他为你出的力最大。关于采访我的事，我还没能完全放心，万一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因为造假是邪恶的一贯手段。我打电话到610，610主任见是我的电话，吼起来了，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你不是打我们的脸吗？我说，我不过就讲了我的亲身经历嘛。他喊，以后什么都不要问我。我劝，别发火，发火伤身体。我就问问采访报道在哪个节目。他更火了，报报报什么报，没报。我语气平和地劝他，他挂机了。我知道企图通过采访做污蔑大法的报道的邪恶伎俩就这样被破除了。看了明慧网刊登的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这篇文章，使我找到与同修们的太大差距，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特别是我还不清楚这种停发养老金是违反宪法等法律方面的事，太感谢了，谢谢。本地同修能在百忙中抽空帮我发正念，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还有太多的人需要去救度，怎么办？时间实在太紧，每天练功3小时，学法3小时，包括基本是背一讲转法轮，然后看各地讲法，整点发正念5次以上，每周参加集体学法3处。另外家务虽然简单化，但里外只靠我一个人，还得伺候残疾老伴，救人时间还有多少？所以我除特殊情况外，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白天来不及就晚上出去讲， 也方便给散步人发真相资料。我本来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最缺乏表达能力的人，而在自己一心想救人时，师父就帮。我真的感觉到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谢谢师尊。个人的一点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拿着转法轮说，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作者申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日。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电脑上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我知道他俩是为所谓清零而来的。那个年龄大的说，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看了一眼说，我现在穿的是睡衣，你们来了，我穿着这身衣服不合适，你们先在门外等一等，我换件衣服。我把门关上，转身把电脑关了，去卧室换好衣服，把家里各个房间的门都关好后，开门请他们进来。我说，你们不要乱走。年龄大的人说，不乱走。我请他们坐下，说，上午我老公打来电话说你们开了两辆警车去找他，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年龄大的人说，是，上午我们去找过你老公。我说，那我问你们，人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骗人，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说，要做个善良的好人，不做坏人，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去怨别人，先忍一下，找找自己哪儿做错了，如果自己做错了，马上改正过来，这样做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说，那反对按真善忍做人的是不是恶魔？他们没说话。停了一会儿，那个年龄大的说，你练法轮功，你老公支持吗？我说，支持呀，我练功这些年什么病都没有了，根本不需要看病吃药了，我身体健康，现在连医保都没有办，我修炼法轮功，按照大法师父对我们要求的，按真善忍处事做人，善待家人，家庭和睦，他们很高兴，当然支持啦。那个年龄大的问，你家里有没有那个什么图和你师父的像？我说，我学大法晚，你们派出所有，你给我一张吧。他没回应我的话，而是问我，你平时在哪练功？我说，就在这里，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他说，你练练我看看。我就站起来练了贯通两极法和法轮周天法。他又说，啊，就这样练，你看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你把那本书拿来我看看。我想，转法轮是救人的，带有强大的能量，应该让他看看。我说，叫你看看可以，但是你不能拿走。他说，嗯。我得去另一个房间拿转法轮，就说，你别跟过来。可当我开门去拿书时，他却跟了过来，但没进屋。他站在门口，自然就能看到房间里挂着大法师父的法像，没说话。我把转法轮捧给他看，那个年轻的就快速用手机把转法轮照了下来，那个年龄大的打开书，用手机把转法轮的目录照了下来，说，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我一听，可能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就说，你认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的话， 你就会明白这本书在告诉人什么。认真看看，你就会在这本书上找到很多有关人生问题的答案。他问，你能背下来吗？我说，开篇的论语我能背下来。他说，那你背背我听听，我看着书你背。我就背了一段。他说，啊，是能背下来呀。我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我们是修炼的人，谁反对佛法，谁会遭恶报的。无数事实证明，这可是真实不虚的。这时他说，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去和别人说啊。边说着边站起来往外走，显然他对法轮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马上对他俩说，你们以后再也不要为这事来找我和我的家人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为完成所谓清零任务而来找我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守候香港真相点，披荆斩棘救人忙》中，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接上文，第四部分，制止食环署人员抢劫真相展板。2013年4月，强盗没赶走，土匪又来抢劫。食环署在梁姓特首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特遣队，专抢我们的横幅和展板。全香港十多个点，一遍一遍轮着抢，所到之处像土匪一般，连同警察十几人一到就抢，不说不听，快则几秒，慢则几分钟，抢了就开车走人。半年之内就抢了1000多块展板，200多条横幅。抢了几年，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巨大。所有真相点的同修真是压力非常沉重，又要防清官会人员恶意破坏，又要防食环署人员抢劫。同修阻止他们抢劫，警察出面抓捕，以阻差办公告上法庭。想起这些情况，吃睡不宁，白天在景点，晚上很多时候彻夜难眠，有时难得睡一会儿，都在发正念灭邪恶。从梦中惊醒，手还在立掌，心头像压着大石一般，神经绷得紧紧的。我们长期在真相点的同修一直配合得很好，所以损失不大，但另外很多真相点因为人手不足，损失惨重。2013年9月暑假结束，因缆车维修，游客不多，趁维修期间每个点去看看，哪里需要帮手就去哪儿。维港半山景点人手不够，我去了3次，都碰上食环署抢劫。我一手拿着录像机对着他们，一手按住展板阻止抢劫，并大声讲真相，以引起游客的注意。他们就小声跟我说，拿少点，意思意思。我大声说，不行。他们抢了半年还不停止，还在继续犯罪。有人在后面抢了一块小展板，赶快上车。我拿着录像机追，几次都这样。后来去旺角，我看到那么大个厂，那么多展板，只有一个同修长期坚持，还有一个新同修不定时来一会儿。食环署人员一来，40-50块展板全部抢走，一次又一次。了解情况后，我很心痛。在香港抢的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在中国大陆抓的是救人的同修。我决定守护在旺角点，晚上和我们点同修交流，他们都支持我。 因我们点同修互相配合，正念正行，清官会在我们点占不到任何便宜，一年后自动消失。2013年9月开始，我就天天去那里。几天后，使还署人员又来了，这次就从我背后抢了两块展板就走。我拿着手机在后面追，边追边讲，追了几条马路，他们逃上车，用手用帽子挡着脸，不让我照。追了几次都这样，我就知道邪不胜正，他们非常害怕曝光。2013年11月5号不到6点，有位男士很认真地在看展板，我过去讲真相，送酒瓶促三退，一概接受。另一同修发正念，新同修守着录像机。这时我突然听到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就立即走到展板中间一看，发现石环署连同警察从录像看不到的角落冲到中间，像小偷一样把一块揭露他们抢劫真相点的展板装进黑胶袋。我大喊一声，谁敢抢我们的东西，便冲过去撕开袋子抱住展板。还没来得及拿出来，两男一女三个警察就把我整个人拎起来。使还署人员抢过我手上的展板，再去抢铁架子上的展板。我情急之下大声喊，抢东西，抢东西。警察马上放手，我冲到铁架前，拍着展板，指着这帮使还署人员大声喊，今天谁敢动，就跟你们拼命。话一出，土匪就呆着不敢动了。警察马上在我耳边小声说，阿姐，冷静点听我说。我大声说，不听，我们在深渊，已抢了我们半年了，还抢。还有位同修在另一边大声喊，抢东西。新同修查石环署头目的证件，虽人数悬殊，他们有10多人，我们只有3个人，正念正行配合得非常好，周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断照相，他们最怕曝光，再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就开溜。他们在前面逃，我和另一同修在后面追，想把我们的展板追回来，可警察死死阻拦，到没人的地方，还把另一同修按在路边铁栏上，同修的手又青又肿，皮都磨掉了。其实在这过程中，邪恶在另外空间也在迫害我本体，我每喊一次，胃和腰像刀叉似的痛，痛得我不能站立，我怕随时都会倒地，但内心非常清楚，心中强烈的一念，用生命保护救人的法器，绝不能让土匪抢走。情急之下，忘了求师父加持，完全用了人念，所以虽尽了力，还是被抢走了一块大展板，心痛了很久。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护师护法的决心，一直加持我们。正好这个过程被常人照下来，放在社交媒体网上，常人的报纸和大纪元都转载了，结果从此这些人再不敢到旺角真相点抢劫，另外的真相点也消停了几个月，他们只是照相，不再抢。抢劫第二天起，又是跟旺角点警察讲真相的开始，不能再让他们跟土匪狼狈为奸，破坏我们讲真相。几天下来，和警察讲真相的效果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五部分，给警察和使还署人员讲真相。2015年底，清官会消失2年后又卷土重来，使还署不法人员抢劫更疯狂，抢不走就割烂横幅。我们报警，警察说属于刑事毁坏案， 但一个月后，知道我们没有照下食环署当时的非法行为，以没有证据为由，不予立案。2016年2月底，为消灭犯罪证据，食环署和警察各十多人，共二十几人，乘我一人之时，一起抢劫之前被割烂的横幅。我分身乏术，为了保护两条价值1500元的新横幅，只能看着几个大男人几秒之内抢走另一边绑在一起的四条横幅，其中一条是之前他们割烂的，上车逃走。我追不到他们，就转头去警署报案投诉。我要求见指挥官，值班警察因为心虚理亏，百般推诿。我等了一小时没人理我，我打电话叫同修拿横幅到警署门口和平抗议。打完电话，指挥官马上见我。警察流动性很大，都是生面孔，我心想又得智慧讲真相了。于是我就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说起，讲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受益后带两个孩子去北京为大法师父澄清事实。回家乡后，家人遭到株连迫害，8年内父母、舅舅、至亲3人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而离世。因中共的邪恶打压，作为儿女却不能回去看最后一眼，送最后一程。我舅舅的女儿因不放弃修炼，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受到非人的迫害。我们昔日一起修大法，练功的朋友被迫害得家散人亡，我们冤沉海底。这横幅就是我们控诉中共邪党的诉状，希望善良人了解真相，远离恶魔。而清官会就是中共雇用来破坏大法声誉的帮凶，在街头散播谎言，宣扬暴力。作为皇家警察，你们却袖手旁观，不去惩恶扬善，却助纣为虐。说到伤心之处，我忍不住落泪，警察也动容，不停地给我递水递纸巾。我们真相点的同修都来到警署，有的在门口挂横幅发正念，有的陪我一起讲真相。从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场的警察都态度大转变，做出公正处理。没多久，明白真相的警察、警司很快都高升，原来有病的就健康荣休。我也意识到，没有偶然的事，是有缘人等着我们救度，特别是食环署人员，也是被邪恶利用来迫害我们的，我们却只是指责和怨愤，所以恶性循环越抢越烈。悟道后，我们就开始行动，寄真相信，打电话，他们每星期一次来真相点见面，我就善意讲真相，他们慢慢的就变了，抢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包括所有的真相点。海外同修也不停打电话讲真相，食环署人员一批明白真相换一批，换一批又继续讲，和食环署官司一直在打。这几年他们没再抢。最近这几个月，邪恶雇凶大肆破坏真相点横幅和展板，砸烂大纪元印刷厂，邪党喉舌谎言污蔑，对大纪元记者暴力袭击，制造红色恐怖气氛，但我们不会退缩。第六部分，清理邪恶的害人假道具。2017年10月是邪恶诽谤大法、毒害众生最恶毒时期的开始。清官会人员在香港几个地方，我们真相点旁边摆放污蔑法轮功的假道具。2018年4月3日，他们来我们真相点，我及时报警，警察一批又一批过来调查取证。我强烈要求警察叫恶人马上撤走，因为在另外地方已摆放假道具半年之久，而且在铜锣湾，恶人还逼迫警方对我们同修粗暴拉扯倒地，引起各方关注，却迟迟没有清理害人的垃圾， 以致纵容邪恶越摆越多，到我们这里是第五个。因人手不够，我在真相平台发出信息，各点有几个正念正行的同修马上过来声援。我们一直和现场的警察讲真相，我要求见我区警署的最高指挥官。有以前讲真相的基础，明白真相的警察都很尊重我们，所以一提到以前的事，有的说难得你们那么善良，处处能为我们着想，今天就在这儿陪你们，还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对付恶人。虽然层层上报，但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我就和每一个见面的警察说，保护市民安危本来就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不做我做。我们就用几层横幅把邪恶假道具挡住，恶人就报警。广场集中了很多警察，两边摆满了警车。因为邪恶打着大法横幅摆的假道具，很多市民误以为是我们摆的，有的骂人，有的报警。我和几个同修一刻不停地和路人解释，和警察讲真相。四日下午，警署指挥官带着一批警察来了，对清官会人员说，你们的行为已引起另一方情绪不安，必须马上拆除。清官会人员不甘地说，我们在另外地方都可摆，为什么这里要拆？我马上接着说，另外地方不属这儿管，但在这儿一定要拆。他们说要我们把所有横幅展板全部拆掉，他们才拆。我说，我们在这儿已十多年，叫人修心向善，远离灾难，你们却在这街头宣传暴力，污蔑攻击他人，助纣为虐，毒害民众，一定要拆。清官会几个负责人都来了，我们强烈要求一定要拆。他们说今天拆一个，明天摆两个。我说，你们摆两个，我挡你两个。五日他们来了一大帮，真的用车拉一堆垃圾，摆两个。我们就用横幅把垃圾全部包围，扩大场地，引起市民的关注。很多人报警，又换了个指挥官来了。他非常生气，命令他们马上拆除。他们无可奈何，拆了以后僵持着。有人说搬到对面去，他们就马上搬到那儿，撤掉摆放污蔑大法的邪旗，摆上了假道具。同修们就冲过去，用真相旗挡住。因为在马路边，贴着过往的车辆很危险，指挥官怕出事，叫我们马上撤离。但同修们坚持不走，到铁栏里面贴着邪恶的假道具挡住。那警察立即下令拆除我们所有的横幅展板，连人一起送警署处理。这时明白真相的警察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头真发火了，你们贴着他们的物品，若不小心碰到，又告你们刑事毁坏，那我们只能得罪你们了，现在撤离，下步我们来处理。我们权衡当时的情况，若和警察拧劲，就会把他们推向对立面。我们的使命是救人。我叫同修们先回去，再和警察讲真相。另外的同修练功，发正念。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及黑白两道对我们的打压，四五个地方天天摆放。我们每天都和各部门讲真相，希望尽快处理害人的垃圾，但已不是单一的问题。我只能向电话平台求助。从总负责同修到电话组，知道情况后都很重视，抽出人员，专门针对这件事打电话讲真相，发正念。在全球同修们的帮助下，终于在6月21日，邪恶垃圾一起消失。直至去年底，在全港同修整体长时间发正念后，清官会终于彻底消失。在这长达8年的正邪大战中，长期在真相点的同修都非常的了不起，有的正念正行制止邪恶，有的出钱出力，自制各种护法救人的法器，有的放下自我，放下生死，守候真相点，讲真相。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